文昌帝君因子文广义节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73页，请看文句。无礼同盆啊，下面有五个事例来对欲广福田须凭心地这个文句进一步加以佐证啊，就是一个人的福德跟他的心地行为是那样的相关啊。这是出在杂宝藏经一个公案啊，这个无理常在五里范围当中都有铜盆装满了钱，这么大的福报啊！这是讲居留沙国啊，有一个国王叫恶生王啊，这个恶生王就是琉璃王啊，是这个波斯尼王和莫蒂夫人的啊生的一个儿子啊。他这个琉璃王有一个重大的恶行，就是把释迦族这个全都这个杀害了啊，血洗释迦族啊，是就是这个琉璃王。但是他有他的福报，这个恶生王呢，他有一天看到有一个啊黄金的猫从他花园的东北方的方向走到了西南角，从东北角走到西南角，他就很奇怪，就派人去挖掘，一挖这个地就发现了有铜铸的盆，是三重的铜盆，里面装满了金钱，而且在方圆五里的范围之内都是这样的铜盆装满了钱，一下子他就非常富有了。这个国王就非常的惊奇呀，怀疑，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啊。当时他就问尊者摩诃迦旃延啊，摩诃迦旃延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又叫大文士啊，是这个德性里面是论义第一啊。这个尊者迦旃延是阿罗汉了，当然他就知道过去现在的很多叙事的因缘，就跟这个恶生王说，是过去91劫前有一尊佛出世叫毗婆尸啊。毗婆尸佛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常常我们讲过去七佛啊，过去七尊佛排在第一的就是毗婆尸啊。毗婆尸他排在第一是怎么排的呢？他是庄严劫，过去称为庄严劫，现在这个称为贤劫，未来是称为心绪劫，这三劫里面各有1000尊佛示现成佛啊，各有1000尊佛。那么在我们贤劫之前，庄严劫1000尊佛里面，那么毗婆尸佛是第998尊佛啊。那么下面呢就是尸奇佛、毗舍佛啊，这就到了满了1000尊佛。在这个贤劫呢，一般讲是有4尊佛啊，居留生佛、居那含牟尼佛、迦摄佛和释迦牟尼佛。 把这个七尊佛放在一起，他是说这个一尊佛成佛之后还要有一百小劫修相好，修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那么这一百小劫正好是净居天人他能看得到的啊，所以净居天人他的这个阅历里面就常常会说过去七佛啊，就是庄严劫的后面三尊佛，贤劫的前面四尊佛都知道。那么毗婆尸佛呢，也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那么释迦牟尼佛就一百小劫啊来修相好。但是释迦佛修相好非常精进，只用了九十一劫，九十一劫就完成了相好的庄严成就啊，所以就从啊正好就从毗婆尸开始啊。那么相好光明的成就一般要一百小劫，但最快的也得要九十一劫啊，这是一个成佛啊以后的一个啊基本常识了。他是追溯过去九十一劫前啊，毗婆尸佛示现八相成道以后，涅槃的时候，涅槃以后，涅槃以后说明那个时代那也是正法的时期。有一个比丘托钵七十啊，啊，这个比丘不是一般的比丘，是证到圣果的比丘了。他就把钵放在路旁啊，就跟走过的路人说，如果有人啊把他的财物放置到这个坚固牢墙的钵中啊，那么未来一切国王盗贼水火这些灾难都夺不走这个人的福报，发了这么一个愿啊。那么当时有一个很贫穷的人听到这个比丘的话，他就马上相信了，欢喜踊跃。正好他身上只有三文钱，他很穷嘛，砍柴把这个柴卖掉的这个钱正好三文钱，他就把三文钱全都拿出来布施到这个比丘的钵里面啊，这就是难行能行了，难舍难舍能舍了啊。那么布施了三文钱之后，他就回家，他布施的地点离他家里正好有五里的距离。他布施以后心非常欢喜，所以走一步都是欢喜心，步步充满欢喜。到了他到家门口要进去的时候，他又转过身来向比丘的方向啊顶礼发愿啊，希望生生世世以布施的这样的善行摆脱贫穷的这样的厄运啊。所以有这个恭敬布施发愿的这样的叙事的善因，所以今生感得国王之报啊，并且原来五里地五里的距离步步欢喜心，那今生就五里的范围当中就有铜盆放满了这个金钱呢、啊，来这个偿还他原来的这样的善因啊。所以当时贫穷的人就是这位国王把这个续因说出来了。那么这桩事情对一般人来说很难相信了啊，就好像佛在世的时候，舍卫国有一个妇女 他用至诚心向佛布施了一钵的饭啊。当时佛就向他授记，由于你布施一钵饭给佛的这种善因，未来会在天上人间享受多劫的福报啊。当时她的丈夫听了之后心里就产生怀疑啊，产生怀疑，他就说你这个沙门呢、啊、这个曲檀沙门是不是想为了骗大家给你布施，故意说这些话来这个溢美之词呢、啊？啊，哪里有布施一碗饭就能够升到天上多少多少劫，在人间又能做什么国王，哪有这么大的福报啊？他不相信，心里有很大的怀疑。当时佛知道他心里怀疑啊，就把他叫过来问他。他说你见到这个尼居陀树这个高有多高啊？啊，尼居陀树是天竺国一种啊非常高大的树，常常说这个菩萨护荫众生都像尼居陀树，他这个尼居陀树的树荫能够护荫500辆车子，在那里他都能够盖得住啊，是这么一个高大的树。当时这位啊婆罗门就回答啊，这个尼居陀树很高啊，高到达4到5里啊，4-5里的高度，那就几千米了啊。而且啊，每年呢、啊、这个树上都结很多果实，这个果实呢都是数万壶，一壶相当于5斗啊，那就相当于也是好几万斗啊，这样的果实啊。那佛又问，这个尼居陀树它要长起来开始的那个它的核子，就是这个尼居陀树果子里面的核心呢、啊、核有多大？这个婆罗门说啊，哎，这个核很小，就像芥菜籽的那个那么大，很小。那么长这个树往往是核子作为种子长起来的啊。那么佛就因这个跟他开示说，这个大地呀、啊、都是无心之物啊，无心之物，但是你下一个像芥菜籽这样小的种子，它都能长出4-5里高的这么大的树，而且每年都能收数万斗的果子，这是一个事实啊！啊，那你不能说，哎呀，这么高大的树收这么多的果实，那怎么可能一点点芥菜籽的种子能长这么高呢？能长这么大呢？他不能否定，它是个事实。好，按照这个事实用比况啊，佛教化众生呢、啊，都是种种比喻啊，这也是用一个比较熟悉的事情来比喻一种我们陌生的事情啊，不可用我们一般的繁复的情境去琢磨的事情。好，通过这个熟悉的事情来看，地是无心之物，何况人，而且是人中的上人圣人，他是有心之物，有慈悲心，有清净心啊，有心之物。所以一他人以至诚心奉一钵饭给如来，难道不能比像一个芥菜籽种在地里面长出尼居陀树这样的一个福德吗？啊，所以一钵饭虽能少，但是他布施到如来的福田里面，将会得到甚多的福报。 啊，这么一开示，夫妇二人听了就明白了，心开意解，啊，满心欢喜，啊，直下如仪，啊，所以这个佛当时能够为他开示，也有佛陀的威神光明的加持，能让他开示，啊，能让他相信。那么到了末法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是孽障重、福德薄、智慧很浅的人，啊，就是眼孔甚小、鼠目寸光。对这样的人，听到猛地听说，哦，你这个仅仅是拿了三文钱布施给一个比丘，你竟然得到了五里的范围都有铜钵啊、铜瓶装满金钱的福报，他确实很难相信啊。他这种怀疑就好像那个婆罗门的丈夫啊，怀疑一钵饭啊能够到天上人间享那么多劫的福德一样的。因为这个因小啊，善因小，果报那么大，这一般的人是很难相信的啊。但虽然他不能相信，但是事实，因为当下你布施的心是那样真诚啊，一切福德随我们的心至诚程度、广大程度来决定的，不在于他布施的东西有多少。所以为什么欲广心田，须凭心地，这个心地是很重要的啊。好，看下面的一个公案。一约布施，就是他布施的这种行为长达一个月啊，这出在法院诸林。这也是说舍卫国啊，舍卫国也就是波斯匿王所统治的国家啊，他是佛啊这个法身出生之地啊，所以佛一生讲经说法在舍卫国是住了25年啊，25年。舍卫国有一个贫穷的人家，他布施了一穗葡萄给比丘啊，一穗就是一穿呢、啊、一穗里面可能有很多个葡萄，他就把这个一穗葡萄给布施比丘。这个比丘得到了这个葡萄之后，就赞叹他，哦，说你已经有一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布施了。这个穷人就说啊，我尊者呀，我只是布施了一穗葡萄啊，你尊者你怎么说已经一个月了啊？那比丘就回答说，你这个一穗葡萄是你一个月以前就已经有了布施之心呐、啊，就有布施的念头啊，你这个一个月当中这个念头都没有中断呢、啊、那可就不是一个月都在布施吗？啊，你看看，这也说明这个比丘了不起啊，他是正果圣人，他心通啊，就能知道一个月他都念念都在布施的这样的一个念头上啊。所以安世居士就有个暗语说，布施的这个事情或者偶尔可以中断啊，然而布施的念头不可暂时的中断，布施的念头要相续啊，你必定是这个念头相续，布施的念头相续，他所得到的功德也随着每一念在累积在增高。这个布施啊，它能够破千滩，打开心量，一个常常怀有布施之心的人就能够心量打开，就能成为摩诃焰的种子，就是大乘菩萨的种子啊，所以他就能够，你这念念的心地就 足以培植大乘菩提的种子啊。所以在寺院里面有人供养种种的饭食，利益啊众生甚多，使这个供养的人不知不觉每天都有供养三宝的功德福德在累积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啊，原来我们当下布施的这个事情，它的相续性可能就很长，每个念头布施的念头都有福德，都有因果的啊。好，请看第三个公案，纸上植福，就是手指上能够种植福报啊。这出在《比喻经》啊。这个公案说，从前有一位长者啊，长者啊，就是在乡村里面有名望啊，有财富，叫长者啊，叫阿鸠留。但这个长者他不相信有前生后世啊，奉行断灭见自古都有啊，他就这种人。有一天他经过啊一个很危险的这个道路，走了三四天都不见有水和树木花草，水草都见不到，当然不会有滋生用具，那就基本上处在要饿死的边缘。正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树神啊，原来这个印度的树很多啊，它的树啊都有很多神居住在这个树上，所以一般讲森林都叫鬼神村，鬼神住的地方啊。所以你要砍一棵树或者怎么都要去要告知一下，让他迁居啊，还要给他供奉祭祀一下，否则你不告知你就砍这个树，这个树神就会找你的麻烦了啊。那个树神就告诉他啊，他就跟树神说，现在我真是饥渴到极点啊，饿到了极点，这基本上要完了啊。这个树神也就很慈悲，就帮他忙，就树神就从他的右指的这个指端里面能够变化出饮食给这个长者和他的同伴来吃，变化这个饮食啊。这个长者一下子吃了这个饮食，自然就啊这个安稳了很多，他就非常恭敬地问了，哎呀，说尊神，你修了什么样的福德呀？手指还有这样的神妙啊？啊，就问这种事情。这个树神就说呀，他说我在迦舍佛的时候啊，迦舍佛就是贤劫第三尊佛啊，在人寿20000岁的时候示现八相成道的。迦舍佛时，我是那一世是一个很贫穷的人。靠什么为生呢？就常常在城门啊，城的门口啊，设了一个磨镜子的摊子啊，帮别人磨镜子，那当然就生活很艰难了，磨镜子。那么迦舍佛时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人供斋修福，当供斋的时候，沙门就是啊，沙门托钵乞食啊。啊，那就路过的时候他就会告诉这个沙门哪个地方供斋啊。所以这个见到比丘来，他就用右手指示哪个地方有供斋的地方，指路啊。 所以这样他在那里磨镜子的一生当中就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就感得今生啊这个饮食不缺啊，从这个幼子就依赖这个幼子，自然就显现出饮食出来了。说在这个上是的，哎，这个阿鸠留长子听了之后，哎，他是一个聪明人呢，心里就开悟了。哎呀，觉得这个人家一个手指，一个穷人手指指指路都有这样的福报啊，如果真实去供养布施共灾，那不更有福报吗？啊，所以回去以后就大修布施，每天斋身啊若干位啊，以后临命终时就赶得升到第二天，做善花天人去了。善花天人去。好，那安世居士有一个暗语啊，说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呢、啊，他就是有财富都不能去修福啊，啊，就好像现在有很多人家里很有钱，但是他没有修福德啊，宁可钱存在银行里面被冻锁，还有些这个钱啊都拿着钞票埋在地下，都上煤呀 自己舍不得用，也不给其他人用，有才不知道作福啊。那么有智慧的人，他没有钱财都能够作福修福德啊，比如这个树神，他的手指，他自己没有钱，但是其他的人的财富来共生，哎，他用手指来指一指，其他人的财产都能为我所享用啊，给沙门指示道路，这个福田就从手指上修到了，而且广大了啊。同时赞叹那个供斋的人，劝勉其他人也去啊供斋修福，那么这个福田就从自己的口业上修到了，增广了啊。那么对人家斋主修福德的富裕人，你帮人家去奔走啊帮忙啊，那么你的福田就从你的商族而修到了，而广大了啊。所以一个人是不是能修福，不看他有不有财富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耳朵，都有眼睛，都有手足啊，都是可以作福的啊，就看我们有不有这个善心呢 啊。所以在这里赞叹大义哉呀、啊，佛法之利益一切众生真是非常伟大呀啊，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宗教家哲学家，一般的凡夫，岂有这样像佛这样的智慧呢啊，你看这个树神在手指上指指路就能修福，那么我们一般的人常常碰到修福的机会不会用啊啊，我们会看到在城里面人家陌生人来了想问问路，当然大部分都会有人有好心的人指路，但也恰恰碰到一些人非常吝啬，他就不想给人家指路啊，甚至还升起不好的这种行为，本来应该向东他指到向西去了啊。还有的现在是我们到城里都看到有时候开车这个各种道路非常复杂，到那去啊，现在就有一个新的行业，就是这个三岔路口就有人啊这个做买卖， 啊，你要我指路，我上你的车啊，我就跟你车指路指路，哎、啊，然后你给我10块钱、20块钱啊，来把这个作为买卖。啊，当然他做的辛苦都有时间作为买卖，但大家愿意也没有问题了啊。但如果他能够以一个修福的心啊，超功利心去做，比他得10块20块钱那要强得很多了啊。所以真的是有智慧的人无往而不能修福，没有智慧的人不管有财无财他都修不到福啊。所以我们要按佛法的这样一种智慧来啊规范我们的行为。好，南无阿弥陀佛。